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
好，
我们上次讲到在创世纪的末了，以色列带着他的家族来投奔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，这70个人就在埃及逐渐壮大，而且过了400年，那一代其实那好几十代都死了，都过去了，甚至于埃及法老王也换了好几十个。后来有一个新起的法老王，他不认识约瑟，他就苦待以色列民，所以才会有出埃及这样事情发生。出埃及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就是上次我讲的信息，说人会受到苦难，会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，因为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，这也是神所容许的，甚至于连基督徒也不例外。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在教会里面，所以不会有撒旦魔鬼的作为。对不起，有的时候你一不当心有了破口，撒旦魔鬼的作为仍然会在教会里面，教会一不当心有了缺口，也会有撒旦的作为，也会有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基督徒一不当心也会落在撒旦魔鬼的圈套，他的掌控，甚至于困苦患难病痛之中，这些都会有的。所以上次我们说人间会有苦难，人要受苦，所以我就讲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，敬畏神的收生婆。我很快的讲一下，人受苦因为人忘恩负义，那个新的法老王他不认识约瑟，他不去记得约瑟对埃及人的恩情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人不记得另外一个人的恩情，不记得另外一个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会多么惹许多的困苦患难，更何况如果我们不记得神的恩情，那会有更多的苦难，不是吗？那么第二件事情，人有苦难是因为我们种族或者是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。世界上面黑白的问题，或者种族的问题，或者是利益纠纷，或者是环境遭到迫害等许多的问题，给我们带来苦难。苦难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嫉妒人，或者是我们看不起别人，或者是我们不服气别人，而带来给别人的痛苦，也带给我们自己痛苦，不是吗？我常常喜欢说，你如果心里面恨某一个人，带给谁痛苦啊？你自己，不是吗？我常常喜欢的举的例子就是说，你恨某一个人，你就把那个人好像抓监牢一样，抓到你的心牢里面，把他关在里面24小时的看得紧紧的，不让他跑了，还要你全家都帮你把他看得紧紧的，哇，多少的痛苦，倒不如打开你的心牢让他走吧，原谅他，祝福他，神就会祝福给你，你就会再一次活出基督的荣美来。而人会受苦，最好的出路就是学那个敬畏神的收生婆。收生婆就是产婆，就是产妇、产科医生。您记得吗？出埃及记第一章，这两个收生婆，一个叫斯佛拉，一个叫普阿。神为什么要特别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呢？因为他们敬畏神，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带领，他们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背叛法老王的命令。法老王说，你们要把犹太人新生的婴孩男婴要把他们杀了，他们不去遵守，他们背叛法老王，他们抗拒法老王的命令，但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命令，所以他们蒙大福，得到神的保守，得到神的赐福。这是我们上次讲的 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开始，他就说摩西生出来了，没有被杀死，他被藏了三个月。哇，圣经上面说摩西长得俊美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子。在今天我们的标准呢，这个小孩子叫做 Gerber baby， 你知道吗？美国卖奶粉或卖婴儿的 formula 配方，或者在卖婴儿的食物等等，他有一个那个牌子叫做 Gerber， 这个牌子是最畅销的，卖了很多。他做的广告小孩子啊，都是又健壮又美丽，男孩女孩都是如此，我们叫做 Gerber baby。 所以我相信摩西小时候一定就像 Gerber baby 一样，人见人爱。他父母亲舍不得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因为怕被法老发现。但是三个月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藏也藏不住了，只好把它放到一个蒲草箱里面，盖上布，顺着尼罗河把它放下去。但是神在在的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上个礼拜孙雅大姐做见证说，他们在那边等着车主来，看看能不能够跟他讲，或者是打个商量，或者是赔偿了钱算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他来的话，他不敲你1000块钱跑不掉。我很清楚的，那个美国人车子刮掉一条线呢，他怎么敲你啊？他去找修车厂，每个估价都是1000块，因为他说这个整个要钣金回来，可能整个都要换，而且油漆的时候油漆的颜色不一样，整台车子要油漆。敲定你了，本来说要到另外一家店去看看是哪一个人，但是就一时差一时迟延，另外一个人出来了，教他们了一个好主意，所以一切事情都解决了。同样的，神把事情都安排好，为摩西也安排好了。摩西放在水里面顺流而下的时候，正好法老王的妹妹出来在河中沐浴，就发现了这个蒲草箱，拿过来一看，一打开就一见钟情了。如果是我放在那个蒲草箱，可能拿来一打开，哎呦，难看死了，再让它留下去吧。但是摩西非常的俊美，非常的可爱，法老王妹妹就一见钟情，就把他留为自己的孩子，甚至于他也认出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，就辗转的透过人家找了摩西的生母来做他的奶妈。哈利路亚，这神的安排多么的好。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在埃及法老王的宫中长大，埃及法老王怎么会杀他嘛？是不是？甚至于我们看了另外一个电影叫做《埃及王子》 The Prince of Egypt，就是讲摩西，他在宫中长大，圣德法老王跟他妹妹跟他的弟兄的敬爱尊重。第二章接着讲，摩西看到了苦难，摩西自己也陷入在苦难之中了，这不也是神的手在做事吗？后来摩西长大了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就是犹太人的奴隶呢，因为犹太人都成为奴隶了，看见他们的重担，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，被外邦人欺压，埃及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苦难的欺压，摩西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，把他藏在沙子里面，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第二天他看到一个犹太人欺负另外一个犹太人，他就跟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欺负自己人呢？自己人欺负自己人也会带给我们苦难。但是呢，这个欺负人的怎么说啊？他说，你是我们什么人啊？你是审判官吗？你想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把我杀死吗？哇，摩西一听啊， 他恐惧了，他害怕了。所以我们有苦难是因为人家欺负我们，我们有苦难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欺负我们自己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说世界就是埃及，世界就是罪恶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活在苦难之中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活在罪恶之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这个埃及，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罪恶之中，也有荣华富贵，也享受最终之乐。我自己已经在世界上面做事情，我很清楚啊，待遇也好，公司还配股票给我，一心盼望着股票涨啊涨啊，就百万富翁了，千万富翁了。我们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，就一心盼望着飞黄腾达，荣华富贵。这个是撒旦魔鬼用那个来诱惑我们，来引诱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为他摆上所有了，把它看作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啊，甚至于比神还重要。所以你就拼着你的老命把你的整个人豁上去啊。我们在罪恶之中呢，我们也有享受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常常讲说抽烟的饭后一支烟，快乐是神仙，这个在享受最终之乐。喝酒的酒里乾坤大，壶中有春秋啊，哇，一支香烟，一群酒，一瓶酒的灌，好爽快。活在罪恶之中，享受最终之乐。但是直到埃及王死了，只要到你的心里面那个世界那个罪恶完全被清除了，死透了，你才会向神来哀求，你才会叹息，在罪恶中叹息，求神来拯救你。你看看有许多人抽烟喝酒觉得很舒服很过瘾，但是最后有了肺癌了，最后有了肝癌的时候，他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啊。但是当我们还在有一口气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叹息哀求神来帮助我们吗？我自己也抽烟抽了几十年，十多年前的时候，当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向神说，神你帮助我，我向他哀求，我抽的香烟已经不再香，我甚至于抽了不想再抽了，完完全全的就戒掉。当我们向他来哀求的时候，他会帮助我们的。伯西巴死了，这个埃及人被人家所发现的时候呢，他就害怕，法老王也知道了，也要追杀他，他就开始逃亡。撒旦魔鬼如吼叫的狮子，吞吃可吞吃的人，所以他也要来吞吃我们，要来杀我们。但是撒旦魔鬼杀我们的不是现在，现在撒旦魔鬼杀不了你，撒旦魔鬼只能在现在让你被杀，他是要杀你的未来。尤其他知道说我们要信耶稣，他知道说我们要跟随，我们仰赖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要杀你，他要杀到你说将来有一天他要把你带到那黑暗的国度里面去。我的过去虽然不好，我现在呢也有许多的征战，也有许多的环境，也有许多的苦难，但是我相信这都是撒旦魔鬼要杀我，要吞吃我，但是我相信我的未来，我朝向那个神给我指定预定的方向去走，有一天我会走到那个目的地的。不管你现在多大的困苦患难，那一天就在眼前了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，神必定会带领我们的。哈利路亚。如果说世界的王要追杀我们，罪恶的撒旦要吞吃我们，他们会用现在的环境与苦难，用欺压来抹杀我们的未来。我们跟着神走，我们不要恐惧，不要害怕，即使是撒旦魔鬼用尽的方法要来追杀我们，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 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能够过去的。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说，主耶稣基督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？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基督他受欺压，被宰杀，受苦难，但是他不发怨言，不讲一句话。有的时候你如果碰到困苦患难，你向人家去抱怨或者怨天或者尤人或者是怪罪人的话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苦患难。你宁可在心里面把它压下来，化解开，让神来帮助你，让神来带领你。当然这是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心总是装不下这么多的委屈嘛。但是你如果说不把口舌压住，会造成更大的困惑。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帮助我们。那么摩西说逃亡，他逃到旷野地去，结果他逃到他岳父的家，结果他跟他岳父的女儿结了婚，他就在那边定居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名字叫格顺，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都已经成家了，立业了，都有了孩子了，但是他认为我还是在寄居的。他在旷野地放羊寄居了40年，他在法老王的宫殿也住了40年，所以40年荣华富贵，40年在旷野地放羊，经风霜雪雨。摩西他不忘本，他只知道他是在寄居的，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使命的。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我们在这个地上也不过是寄居的，神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小于埃及人，小于摩西。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欺压人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做寄居的，你们被人欺压。我们不要欺压人，我们不要为别人带来痛苦。但是有很多时候您知道吗，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楚，不知道要怎么发泄，甚至于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得罪了你，你也得罪了所有的人，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化解它？你要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让神来帮助你。因为神说，你们在地上是做寄居的，你们要知道寄居的心。过了多年，埃及法老王死了，所以犹太人就叹息哀求，神听见他们的哀求，神听见，神看见，神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神就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神啊，你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因为你也是我的神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也有这个权柄，我们来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向他呼求，向他要，让他来帮助你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有荣华富贵，我们也有最终之乐，我们都是世界的奴仆，我们都是埃及的奴仆，我们都是罪恶的奴仆，因为胜不过他，因为落入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就成为他的奴仆。保罗在罗马书8章15节他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英文叫做阿爸 Father。 哈利路亚。我们已经信了耶稣， 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但是我们却仍然还有奴仆的心。奴仆的心就是说我们受苦难、被压欺、恐惧、害怕、逃亡、寄居，这是奴仆的症状，这是奴仆的心。但是你有没有确据相信说你受的是儿子的心，你要领受做儿子的产业，得着神所赐给你的美好的产业呢？哈利路亚！神要领我们出为奴之地，就再一次我们要欢喜快乐，我们要呼叫阿爸父，把一切荣耀要归给他。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在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，神啊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，不管你今天你的环境怎么样，你的情况如何，或者你有多少的病痛，你有多少的苦难，你心里面有多少的压迫，你心里面有多少的苦毒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说，神，你是我的父，你看顾我，你为我持守，你保守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所以我们要呼叫阿爸父。谢谢，感谢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呼叫阿爸父。
了解，我等候再来说我的新科目，我的新科目见到你的容颜，让你爱见我焕然，阿爸父，哦阿爸父，在你脚前我等候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再说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渴望见到你的容面，求你让你的爱来围绕我们。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呼叫阿爸父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哈利路亚，只要你愿意，这个时候你也来了神的面前来呼叫阿爸父，他必定要为你来做成那事的。不管是你的身体的病痛，你的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，或者是心里面有苦闷，哈利路亚，或者是你要求神来带领你，或者是怎么的，哈利路亚，你向他来呼求，因为你是儿子，你不是奴仆，因为你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你是不受欺压的，因为你不是捆绑的，因为你不是被追杀的，你不需要逃亡，因为没有人再一次让你寄居在那里，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呼求阿爸父，阿爸 Father， 他是伟大奇妙神，让我们来就近他，凭着信心我们来宣告，让我们来得着。哈利路亚，不要像奴仆一样，不要像小媳妇儿一样，我们是属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属神的女儿，我们的爸爸是万有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因为当我们心中埃及的王死掉了，我们就知道叹息哀求，不然我们仍然是活在世界的荣华富贵之中，不然我们仍然是活在罪恶之中。我不是说叫你放弃世界，而是说你要知道那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，你要知道那只不过是转眼云烟，你要知道神有更好的为我们预备了，那一切都是寄居的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说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神你必然要拯救我们的，哈利路亚。虽然我们过去不认识他，虽然我们过去背逆他，虽然我们不谦卑不顺服不跟从他，但是你只要你愿意摆下你自己欢喜快乐，哈利路亚，跟从他，天大的困难不过如此，你的神才是真正是最大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，我们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